一，
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Everybody, I'm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What's the crac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
مرحبا بسادة مستمعين.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亮西。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乒乓球。最近在2024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法兰克福冠军赛上，有一位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叫阿鲁纳，引起了很多国内观众的注意。在男单16分之1决赛中，阿鲁纳是爆冷淘汰了日乒选手张本智和。要知道，张本智和可是日乒男队的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8，而阿鲁纳呢，世界排名是第21。而且阿鲁纳是在落后两局的情况下坚定执行战术，最终连扳3局取得最终的比赛胜利的，强大的心理素质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般人们的刻板印象当中啊，在重大的国际赛场上好像比较少的见到来自非洲的运动员，我说的是乒乓球哈。那么中国人呢，是对于乒乓球有非常深厚的感情的，我们也非常想了解这项运动在其他国家发展的怎么样。另外由此也可以想到，是不是在有一些国家某些体育项目水平其实挺高，或者在当地的民众当中很普及，可是对于外国的朋友来说也许并不是很了解的啊。我们先说这场比赛，二位不知道有没有关注这个郑希，阿鲁纳这个运动员在非洲是不是已经很有名？
我觉得说实话我没有印象，但是你这么一说，非洲运动员很少，这个我得反驳啊，因为我们有两个现在在打乒乓球这一块特别出色啊，就是埃及一男一女阿塞尔和哈娜，他们在这一块打的还是特别好。
嗯，
所以我觉得您说现在有一个非洲的他打的挺好，我现在我说实话我不会觉得很惊讶，因为我们现在确实现在，以前我们提到那乒乓球说的是国球嘛，中国人打的最好，确实中国人他们打得很有水平，但是现在外国人打得也不赖，所以在各国他们这打的乒乓球水平是真的非常非常高。
你是想说非洲朋友打得也不赖，尤其我们埃及乒乓球这个运动员也很棒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没错。
我听郑希说那个中国打得很有水平，我觉得这就觉得这何止是那个有点水平
没有
民间的。
其实之前我在节目里面也听郑希聊过几次，就是乒乓球在你们那儿还是群众基础还是很广泛的是吧？
没错没错。
那这个项目在你们国家地位怎么样？
很高，就是我们一般比如说这个足球这更不用说，这足球大家都在萨拉赫什么，埃及足球很厉害，但是乒乓球埃及真的在打乒乓球这一块是真的很厉害。尤其是现在我们很多来自中国的教练现在在埃及，就是教埃及人怎么打这乒乓球。
嗯，
有一个埃及人就是那个阿塞尔，他真的很厉害。当时他跟龙队打的时候也赢了，好像两个回合还是一个，反正是挺厉害的。当时马龙也说，真的他也算是他见过一个，最强的一些对手之一。
嗯，
包括近期也有一个小姑娘，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对他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是一个埃及的姑娘叫哈娜，当时他输给中国的运动员的时候他就很生气，然后当时好多人说哎呀这小孩的脾气这
不服气哈，
哎不服气，但现在呢他其实也成长了不少。
嗯，哈娜这个姑娘我记得16年还是那个前后吧， 当时我们这个总台当时还是中央电视台就报道过他，他的教练是一位中国人叫张朝玲，那个时候他还是个八九岁的小姑娘，练球的时候样子很拼很狠的，哎呀，现在没想到就成长为这种在国际赛场上都能够叫得上一号的运动员了。
是的，是的，他这个水平包括他成长的真的不少，然后我看他当时10月26日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的账号发了一个动态，当时还哭着呢，这个照片真的特别感人，就是他当时哭着，然后就说完全没想到他能打败中国的选手叫陈欣桐。
陈欣桐，对，
因为当时陈欣桐也就是我们哈娜的一个偶像，所以他完全没想到那自己能打败他自己偶像的，当时非常的激动，都哭了。然后好多人包括中国的选手当时也给他发了那种贺信，觉得因为你刚才说的原来是这样的，我就给到了，我都不知道他的教练是一个中国人。但是确实他在这个教练的帮助和指导之下，现在他的水平真的有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
对，这个就是乒乓球运动看来在埃及是发展的非常的好，运动员的水平也在提高的很快哈。乒乓球这项运动是起源于英国的，这个运动现在在英国怎么样？他会很受欢迎吗？
反正我在北爱有一个朋友，以前也是打的就是比较认真，然后也是去一个俱乐部，但是普遍来说不是那么多，我觉得它更多是一种好玩的游戏，而做一个就是正式的一个运动项目还是少，我见的是，我觉得在那个大众的这个认知里面呢，当然有一群人也是打得很认真很专业的，但是少，就是平时不会碰到。我觉得小时候更多的是可能某一些那个体育馆会有某一个小屋子你可以去打，但是就是因为感觉那个活动不开啊，没办法，就是因为
运动量太小是吗？你觉得？
对，就是没有那种就是跑来跑去的那种感觉。我因为我觉得就是肯定，反正在学校，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们那边从一个资源的一个角度来说，我们那个操场啊什么这种地方还是挺多的，这个空间挺大，所以我们那个橄榄球那个足球什么之类的肯定都是比较普遍的，而且也是比较符合我们觉得那个运动应该有的这个属性的，就是让孩子们跑来跑去，就觉得你那个小动作然后那个可能技巧反面可能更重要的这个不是特别适合这个高中生去鼓励他们去学。但是你说那个他那个发源地在英国，我也看了一些那个资料，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他们说原来是那种就是贵族，就是吃完晚饭用那个饭桌然后那个香槟瓶子的那个塞子，
对，
把它削成一个小球，然后拿书
去
把它打在那个饭桌上的，所以我觉得肯定是就是大部分的家庭是没有这方面的条件，而且现在来说的，我觉得在我们那边你买一个那个乒乓球的一个桌子什么的挺贵的，就是偶尔如果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一个朋友或者非常有朋友的朋友，可能到他家的时候会说，哎呀，我有一个乒乓球桌，但是在普通的那个家庭肯定是不具备这方面的这个条件的。
哇，你一说就要说到自己家里面有一个乒乓球桌呀，那确实很奢侈啊。
对对对，
但是他对于公共空间的需求确实很小，哪怕很小的一个比如说街边的公园里面就可以放那么几张桌子，随时随地就可以玩起来了。
对，但是你说我们那边那个公园你放一个这个桌子是不太现实。
为什么？
就是我们那个风吹得挺大，而且下雨也特别多，所以我觉得不是特别适合这种。
有道理。
其实北京还好，北京有几个地方在，其实我们现在那个万景公园那边好像有几个那个户外的那种小桌子，我看那个早上，反正那个夏天的时候好多人都在使用。
我觉得你说这个非常有道理，就是一个气候环境然后社会的氛围对于这项运动在当地在群众当中在大众当中能够受到多大的欢迎程度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是老下雨老刮风，那乒乓球体积这么小在户外打肯定就玩不起来了。所以你说起源的时候也是人们在家里边因为他没办法在外面打网 网球，因为晚上是吧，吃过晚饭天黑了，所以在家里面弄了一个小小的桌上的网球，哎，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的运动项目。那你们觉得在你们国家，就是根据当地的气候还有这个地理环境，会产生一些比较流行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体育项目呢？
因为你我说到那个乒乓球，我觉得在英国反正到夏天的时候可能就是偏向于打那个网球，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它可能比较符合我们那边的那个体格或者什么，就是有力气、嗯、而且要跑得更多，还有一个
大长腿可以跑得很远，
对对对对，还有一个是网球那种就是双人打，我觉得也是比较受欢迎的，它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交的这么一个活动的、嗯、我觉得就是夫妻俩、啊、一块儿再找两个夫妻然后一起打，就
家庭聚会活动、
这个嗯、但是对你说那个乒乓球你那个双打我觉得可能还是有点逼仄吧，我觉得
而且很激烈，就是容易配合不好的话会互相埋怨。
我自己也是喜欢打乒乓球，但是说实话有的时候会有点别扭，因为我个子高，我还要那个蹲的那么低、嗯、然后那个我还有一个是就是只用一只手就是一边的手去打，我不喜欢那种就是对称的那种运动、
嗯、哦，乒乓球对你来说可能反而是难度大，因为你块头太大了，块头大的好处是可以力气很大，但是这个灵活性可能不如个子小一点的。
在英国还有一个球要比那个乒乓球还要受欢迎，壁球，我觉得也是挺多、嗯、因为上学那时候感觉就是有好多同学都是喜欢打壁球，但是打乒乓球打得认真好像少，
嗯，
可能也是就是喜欢那种就是发力或者那种就是比较靠力气的那种就是打球的那些运动重点，因为我觉得乒乓球也是需要力气，但是它的那个技巧的
这个
成分，我觉得它占的这个比例可能也要更大一点。
壁球就是在大一点的空间，有点像一个人对着墙打乒乓球的那种感觉，是吧？
我觉得它就是有点那个网球加上那个台球的那种感觉，因为你打的那个角度什么的都是很有策略，你可以用四面墙壁都是可以就是让那个球就是
反弹回来，
对对对，反弹回来，然后就是那个角度要让它就是让对手打回去变得很别扭，所以他那个策略方面也是很有意思。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就除了刚才我们聊到的乒乓球啊，包括埃及的足球啊，有一个我觉得大家可能不知道，埃及在这方面特别厉害，但是确实这个在埃及，这个是从法老的时代啊，至今都传承的一种体育项目，就是摔跤。
嗯，
摔跤在埃及就是特别厉害，而且我们当时有一个摔跤的运动员叫Karam Gebir。他在摔跤这方面很厉害，因为当时我们在埃及的古埃及嘛，我们有三项运动所有的男孩子都要学，一个是那个叫什么拳击搏击摔跤，这就是要去学的、
哦、
所以埃及人他们从小是也会去锻炼这个摔跤，所以这个在埃及很流行。
这个摔跤它需要一定的场地吗？比如说一些高质量的体育训练和比赛的场所？
没有，这个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印度的电影，特别有名，叫
摔跤吧爸爸。
摔跤吧爸爸，对，就是这样的、这个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比如说来了一些那种沙子啊，通过就是用沙子搞一个场所、啊、然后因为你在沙子你要是摔了什么这些都不会受伤，所以我们一般会通过这样子，就是它的成本特别低啊，等你就练好了，哎，练成才了，那就可以去参加那种大比赛啊，大比赛会有一些教练看，哎，你这个很有水平，好，那就可以开始这个对你有一些赞助，然后给你一些专业的场所、专业的衣服、专业的对那个教练，所以在埃及我们的摔跤还是挺厉害的。
你说这个我自己一直就是很困惑，为什么在英国摔跤没有那么受欢迎呢？因为我其实我自己很喜欢的，而且古希腊好像也是那个摔跤啊，那个 布拉图什么的好像都是去玩那个摔跤，比较那个提倡的，但是美国那边也是有摔跤文化，但是我们在英国真的是很少。我觉得这方面运动，我觉得最多的可能是柔道，倒是有挺多的，但是摔跤我不知道，因为我感觉就是我们在学校，我们更多的是这种团体的这个运动还是比较强调的，像 我刚才说的那个橄榄球，那个曲棍球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或者那个划船，但是必须是团体的。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侧重于，就是首先的就是耗体力的，就是
要能够挥洒汗水，
对，健强的一个那个体魄什么之类的，
对，
然后还有就是跟别人的这个协调能力，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两方面是我觉得我们玩运动的这个主旨，
就是文化心理上的支持。你们喜欢？
我觉得更多是学校支持或者提供哪些运动，我觉得可能多少跟那个课程考虑和那个学校的这个价值观呢，还是有关系的。
有关系，就是学校想要培养孩子们哪些方面的品格，然后就会突出哪一些项目。就像卡尔以前也说过，赛艇这个运动项目在英国也是很受欢迎，他也强调一个团队的配合，是吧？
对，就划船吧，对，
划船，
对，
水上的项目
挺多的，就是那个配合，就是各个方面的协调都很重要。
嗯，
但是确实，因为你说一个乒乓球，大部分的时候打都是单打，这种双人打在学校各个方面还是少。
嗯，
那个主打还是那个单打。其实我说到这个，因为我觉得就是我看到我们在十一，我觉得就是最近几年的又两项运动，我觉得越来越受欢迎。第一，可能是我反正就是篮球一直很受欢迎，但是我觉得还是越来越受欢迎。第二，可能是飞盘。我觉得也是很喜欢，也是一个团体的一个运动，而且我觉得就是放在这个整个学校的这个课程和理念里面的，我觉得这种大团体的这种需要协调的这个运动，我觉得其实是更合理放到这个里面的。我觉得我因为你说那个一个乒乓球，我觉得可能一开始在中国可能是符合这边当时的这个强项，所以就是比较容易出成绩，然后出了成绩就是变成一个就是良性循环吧，就是大家都觉得
良性循环。
但是我觉得真的，我看反正在我们这边，我觉得乒乓球，我觉得在年轻人里面的可能不像以前的那么的受欢迎的。
我觉得我们国内大家喜欢玩乒乓球，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会觉得它好玩，然后另外一个容易玩，因为你随条件比较容易满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像尼日利亚选手阿鲁纳，或者是前一段时间这个法国选手叫什么勒布伦，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成功也在法国掀起乒乓热。我们当年就是中国乒乓球队在国际赛事上取得好的成绩，也会在民众当中掀起极大的乒乓球的热潮，哎，掀起全民热爱乒乓球的这么一个氛围。所以就是说回到阿鲁纳这个人，我觉得他算得上是一个体育明星了，对吧？在非洲国家里边，他可能对年轻人会有很大的积极影响的。你们怎么看？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对。我觉得好多时候都是通过这种契机才让这个运动流行起来。我就想到那个是08年还是哪年的那个英国那个自行车的那些项目在那个奥运会，那个成绩非常出色，然后就是接下来的那几年的骑自行车的那些项目特别受欢迎，
对，
然后就是导致那个政府也会提供更多的资源，
对，
然后就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这个东西很快就变成一种一种文化。所以我觉得好多时候只需要一个人物这个
推动一下哈。
就比如我就想到那个当年那个围棋，就是那个聂维平把那个擂台赛把那个日本给打败了，就后来那个围棋狂热在那个国内，
对，没错，
开始兴起。
是的，今年说到乒乓球的例子的话，法国的这位勒布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法国这个国家过去乒乓球水平大家还真不是很了解，我就知道欧洲好像就是瑞典的乒乓球运动员出色的挺多的，在国际赛事上像今年的莫雷加德呀等等。但是法国的这位勒布伦，他在巴黎奥运会上他的表现成功的在法国掀起一场乒乓热，据说现在就是他的家乡 蒙彼利埃成为了法国的乒乓球之都啊，当地乒乓球俱乐部的注册人数激增啊。所以像这样的明星的带动的作用，对于大众对于一项体育项目的热爱和欢迎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啊。我们也有一个这样的例子，我们叫他 Big Rami，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过他，他就是我们埃及获得了那个奥林匹克先生啊，好像是连续两年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比赛的大奖。
嗯，
就当时也好多埃及人，他们对健身就没有任何的概念，然后后来他们意识到人家他就是那种在体系穿衣服也好看，
嗯，
然后好多人他们对一看他这样的，因为他特别壮，在路上走，好多好多人一直就拿着手机就拍他，好多人觉得，嗯，哇，这个很帅，然后他们开始去健身，后来就成为了一个榜样吧，很多年轻人的榜样。他就开始去普及或者办一些比赛，鼓励年轻人去运动。
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给人的感觉，特别是学生啊，就是我能行。因为以前可能有一些人觉得这个运动项目可能没办法出头，但是后来就发现自己身边的某一个人就是还能这么成功的，那就觉得那为什么我自己不能行吗？我觉得我不比人家那么差，我是至少我们国家是有这方面的条件去，
嗯，
项目里面去成功啊。
对，所以我觉得体育项目里面的这种优秀的杰出代表啊，对青少年的影响会特别大。他们付出的不仅仅是汗水，更重要的是坚韧不拔的精神，还有积极向上的态度，是吧？而且我觉得体育运动员他们的成功都不是仅仅是个人的成功，背后更是整个团队甚至是整个国家对于这个运动项目的投入，所以它的意义更加的深远。像阿鲁娜他的成功还有一个意义，他也打破了人们对于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刻板印象，从他的这个项目来说也展示了非洲在乒乓球等体育项目上的潜力，当然也包括埃及的那几位优秀的这个乒乓球运动员哈。好，那今天关于这个乒乓球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Call from Rolan, see you guys next time, 再会。
舒克兰斯的穆斯坦马因，我是来自埃及的刘章熙，拜拜。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